今天我们早上来看《西结书》第十四章，《西结书》第十四章整章，其实蛮清楚的一个主轴是什么呢？就是人把假神接到心里，但是呢，遭遇到危难的时候呢，又要想求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来解救他们。还有呢，就是说先知有的时候也会被迷惑啊，这个说他们想听的话，以后呢先知就跟他们所犯的罪是一样，要遭到神的刑罚。或者说我比较喜欢用的不是说神要刑罚他们，而是神定规如此行的人会有一个结果，他们自己选择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往这样一个结果里面直奔。那么好像最后的一个点在那边讲到，就是说讲到什么呢？讲到先知也好，古时候的义人像挪亚、但以理跟约伯，就像这样的义人也好，人顶多只能够救自己。一个遵循神话语的人，他只能够救自己，他不可能去救别人。大概整个的主轴在这里，然后讲到他们会遭遇到什么？会遭遇到四大这个灾难。一个是什么呢？四大灾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我从这里就在思想一件事情，那么思想一件事情，刚才大妈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讲得很好。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什么叫做看外貌呢？看外貌就是说，假如有以色列长老到先知的面前，怎么？那么人是根据什么看人呢？人是根据他外面的抬头来看他，哦，你是长老。人干外貌来看他，看他哦有没有，就是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地位是什么，对不对？他的财富是什么，他的才干是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懂什么。就是说今天我们人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只是看外貌。包括以西结在内，假如神不告诉他这些长老是把假神接到心里的，以西结会知道吗？不一定会知道。今天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人心里面他没有神的时候，他只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人，这个人讲的话我喜不喜欢听，那个人做的事我看得顺眼看不顺眼，是不是这样？那个人的那种的个性脾气我喜不喜欢？人只能够在这些地方去好像在那边做一些辨别，做一些选择。但是当一个人真的心里面有神，神也会跟他说话，他也不被迷惑。人到他面前的时候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会在他内心深处告诉他这个人是什么回事。至少一个是敬畏神的人，熟悉神的这个法则的人，明白属灵原则的人，很真实的去跟一些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处事的原则是什么，他做人的态度是什么，他真正的存心是什么，你也能够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先不要去看这些地位，他是总统，他是国会议员，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是一个蛮有声望的什么学问，有学问的博士，在宗教界来讲，哦，他是主任牧师，他是长老。我们去认识一个人，先不要把这些东西到最后也可能是假神接到我们的心里，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像后面讲的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这个，你们把假神接到心里，怎么会几个长老把假神接到心里，以色列家就会把假神接到心里呢？ 假如这样讲，一个总统把假神接到心里，一群国会议员把假神接到心里，他的心思意念完全在假神的身上，他会不会把这些假神慢慢慢慢慢变成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变成一套什么样的这个政策，以后慢慢慢慢推行在这个百姓当中呢？会嘛？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百姓也变成把假神接到心里。今天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传讲耶和华真神，有没有人也在传假耶和华神？有没有？就是假基督有没有？啊？今天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接受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神，实际存在的这位神，还是经过人，因为人心里面接了假神以后怎么样，用了一些圣经里面的词句，结果真正传给我们的不是这位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而是一位假的耶和华神，有可能吗？这种可能性太大了，你只要去看他日常生活你就知道，你看他你只要去看他遇到苦难的时候就知道，你看到他听见神的使命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想圣经里面这边为什么要用这个挪亚，为什么要用但以理，为什么要用这个约伯呢？就是他们这三个人遇到三样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是什么样，他神称他们是义人。第一个，这个挪亚接到神的命令之后，他就顺服神的命令，在山上去造船做一个啥。今天你看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多少聪明的人，只要神的命令是跟他头脑里面追求想法不一样的，他也不能说这个不对，对不对？他老是叫别人去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不，什么是神眼中的义人呢？就听见神的话自己去遵行的那个人了嘛，不是吗？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听见神的话他自己去做吗？他不去做，他偏偏要去讲这些东西教别人去做，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做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他要追求的生活，有他的假神在心里面，他没有办法像挪亚一样这样去回应神的使命。什么叫做但以理呢？但以理就是他在被掳的当中，就好像我们今天人都活在世界上，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什么呢？我们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是在加勒底，我们是在巴比伦，我们被掳在那个地方。而但以理呢？但以理怎么样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立志不用王的酒与王的膳，就是不吃皇帝给他们吃的好吃的东西，他怎么样呢？他宁愿吃蔬菜喝水，他又怎么样呢？他不让这些东西来玷污自己。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说世界上的就是假神也好，假的东西也好，因为能够满足我们，我们太喜欢了，我们根本丢不掉它。为什么会丢不掉它呢？因为我们喜欢嘛，我们已经把一种东西接在心里面，外面的东西一有这个东西能够满足我们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就接受它。奇怪，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神的话，为什么有很多神的律，为什么有很多神的心意，好像我们听觉得应该，但是却一点都不愿意要呢？因为在我们里面真神的成分太少，假神的成分太多。我在想也不可能说没有真神的成分在心里，完全只有假神，那是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还有良心，对不对？百分之多少的良心。今天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像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是我的选民，是我的百姓，要做我子民的，在做我子民当中这个长老，是不是这样？到底在我们信主人的心中，假神的比例是多少，真的耶稣基督的比例是多少？当我们这个比例开始有调整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神，我们里面有颗渴慕神的心，慢慢慢慢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你怎么样呢？那些假神慢慢在我们心里面地位越来越少。今天为什么有些人信了主，越信主 好像真神在它里面的越少，假神在它里面越多呢？你要说，哎，大殿，你怎么知道真神多假神多？你看他爱的东西就知道了，他爱什么，他接受什么，他要什么，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嘛，是不是啊？神喜悦的他爱不爱？他不爱，还要让别人以为他爱，一天到晚讲神喜欢什么，跟他没有关系，要你们大家去做，他变成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讲到一个，今天我说，假如只是在巴比伦这个被掳人的当中，这几个长老跟我们今天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以色列人，跟我什么关系啊？记在圣经里面，就是在新约时代，虽然外邦人也是神所爱要拯救的，但是我们被拯救以后，我们的光景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神从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呼召出来的始祖，这个亚伯拉罕慢慢成为神的选民的，但他们走下走了两三千年以后，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今天这个我们这些外邦人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但是走到现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两千这个快要两千年了，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或者变得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要从这里去反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心里面接的偶像，让我们就是接了偶像，然后把我们现在最终这些东西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就会警醒，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一天我们还是一直在抵挡。像当年最后一个王朝西底家王朝一样，到最后还在抵挡。今天人都是不甘心，抵挡什么呢？抵挡所面对的这四样的灾害。你抵挡也没有用，在抵挡以前怎么样呢？很好笑的，就是把假神接到心中，把假神接到心中的后果发生的时候的话呢，又要求上帝，又要求耶稣来怎么来帮我们解套，来解决这些的问题，有可能吗？拼命的吃到最后中风了，对不对？神啊，这叫什么？瘟疫就是疾病嘛，是不是？今天你看看，今天将来以后，神的儿女也好，这个世界也好，都要遭遇到的四大的问题。战争你能逃避吗？没有人可以逃避最后的战争，全世界笼罩在核子战争最后最可怕的这种战争的这种阴影的底下。你知道今天美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别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你知道吗？任何一个这个核子武器小型装置带进了美国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知道这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灾害啊？美国自己拥有核子武器，他在广岛丢过核子弹，他知道核子武器的可怕，而且现在的核子武器比当年丢在广岛的核子弹怎么样，原子弹怎么样了，更加的这个厉害。但是大家全世界人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战争的，就是刀剑的这样的一种的恐慌的里面，不是吗？我不是吓唬大家，将来美国遭遇到各地攻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只要他有一天慢慢国力这个差了，钱不够了，他用什么东西来支持他的什么防疫系统啊？干什么？有钱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没有钱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个大户人家，有钱的时候警报系统、警铃系统，等到他交不起这些钱的时候怎么样？通通就断掉了嘛。警卫公司他也不来给你这个当班了，干什么？通通都是这样的。一个战争，好，今天说，哎，世界上有战争，我们基督徒就不落在里面吗？至少我经历过一点， 我们在打仗的战区的环境里面，心里面有平安，晚上睡得着觉，外面虽然叮叮咚咚的在里面还有这个枪炮声，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在服侍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土制的飞弹落在我们那个地方，当然其实它也没有爆炸。今天在战争那里面，你是惊慌失措啊，还是你是什么呀？还是因为你有神，你知道主是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真正的保护者，让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面对战争的时候，你是惊慌失措呢，你还是这个平安呢？今天多少人一碰到我们就说，哎呀，现在那边泰国情势怎么样啊，了不起打起来嘛，有什么，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在战区战过，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战争是很可怕的，是吗？还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的？把假神接到心里来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假神不能让你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心里面有平安，就是这么回事。除了神以外，在打仗的时候，所有一切你有的东西都可能被摧毁，这就是人怕的原因嘛，不是吗？我很想这个呢，我在这边讲到这个四大这个灾害里面，我慢慢要说的就四大灾害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饥荒。什么叫饥荒？饥荒就是经济问题了嘛，穷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这样？东西都买不到嘛，没有东西可以过活嘛。什么叫经济问题啊？你想要的东西你没法得着嘛，推到最后一个问题嘛，你肚子饿的时候没东西吃嘛。末世的世代是经济的问题，圣经启示录早就启示了。从前的人解释圣经以为自己聪明，是不是啊？在二十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多少解经家讲啊，什么是敌基督啊，是政治上面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启示录早就讲了，到末世的时代，多少钱才只能换得一点点的大麦呀、啊？经济问题。你今天看，今天有多少一越到末世，你到最后就发现，人的贪婪不能够改变，人的贪心不能够改变，到最后怎么样呢？人永无止境想要满足自己的这个肉体的需要，结果怎么样呢？生产过剩，资源浪费，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呢？通通泡沫化，生产出来的东西谁来买？经济问题一爆发的时候，连串连串的问题通通出来。这叫什么？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饥荒。饥荒，我是说饥荒本身是这个经济带来的一个后果。当然饥荒还有一个是真的粮食生产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大地已经被所有的这个化学的肥料跟农药统统破坏。将来以后怎么样？从前的人没有钱他可以种土地，现在人怎么样呢？没有钱他就不能种土地了。你不花钱去买肥料，你怎么去种这些东西？等到经济问题慢慢开始严重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从前的人靠自己的勤劳，日出而作，日落这个而息，对不对？是吧？他反正就是他只要是汗流满面，他就能够从地里面得到一些东西可以生活。以后怎么样呢？你没有钱买肥料，没有钱去买农药，你没有可能从地里面再去得什么东西了。饥荒怎么不发生呢？经济问题一出来，对不对啊？经济问题一产生，饥荒问题怎么不出来呢？地不效力了，是不是啊？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电脑可以吃，汽车可以吃，到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你怎么办？就这些都是人把假神接到心里，根本忽略掉上帝所创造一切规则里面的东西破坏到个地步所产生的后果。我把它做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人为自己塑造不是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在接一个最假的假神到心里面来。我们所有人生一切的喜欢的东西都是跟这个假神有关。我们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神的心意，神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得着安慰，得着安息，得着满足呢？ 今天我们发现活在越大城市里面的人越不要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的东西他不要，他要的什么？他要的是人造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满足他。假神，假神，什么是假神？我们好去思想。下面还有一个刑法什么呢？它叫做是瘟疫。什么叫瘟疫？瘟疫就是疾病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问的是山上的疾病多还是城里面的疾病多啊？山上人跟他病是城市里面的跟他病人家没有医院，没有什么东西，人家在那边活。我们是一听到任何问题，那里有没有医院？那里买得到药吗？到底今天我们已经在部分了这一个灾，四大灾的恐惧阴影的里面，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选择假神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惶惶不得终日的这样一种情况的里面，一点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可以让人惶惶忧虑不得终身，终日不得安息，是那么一点点的小事。我一直想，别人想到我们心里会这么佩服哦，我真的一点都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呢？我说我还佩服大家呢，这话怎么讲？我佩服你们在美国活得那么快乐，我是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啊。你们佩服我，我还佩服你们呢。但是反过来讲，你们为什么会佩服一些这样的人呢？因为这个不是你们要的，你们会佩服人家。你们有的我不想要之后，我就觉得这变成我真的害怕。我这种心情我很难跟你来讲，很少人能够体会。但这是真的，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活在像以色列人幕后的要被灭亡的那个时代里面一样，他们要经历到了这四大的痛苦。什么野兽的、恶兽的灾，我不太体会，就是说寒血这个恶兽就是自然界里面的凶猛的动物嘛。我现在想到就是今天人把自然界破坏以后怎么样呢？自然的反扑。为什么很多人这个有先见之明在喊个环保环保？为什么呢？就是通通都变成自然在反扑了嘛。我们人糟蹋自然在反扑了嘛。恶兽，我里面的一个感受，您不要把我这样的感受跟解释当作圣经本身，你要好好去读，什么叫做恶兽之灾？我的体会就是自然反扑，对我们人，而且我们人没有办法胜得过它了。假如我们现在面对的正是这些问题，而我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我们这正是说明了我们把假神接到心里的一种现象。没有把假神接到心里，我们会喜悦真神所喜悦的，我们会去遵行真神所要我们遵行的，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是在一种这个被神所管教的环境的里面，也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我们接受到什么呢？我们接受到神的使命，哪怕是要我们做傻事，在山上建造这个方舟怎么样呢？那我们也会顺从，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属灵里面的征战。恶者在那个地方这个挑战上帝的这个敬畏神的人的这个怀疑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到最后也能够像约伯一样经过痛苦能够得胜。这三个义人所代表三种情况里面的得胜，证明怎么样？证明他里面真正有神，有的是真神。他们要的不是满足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要的乃是在神的面前能够靠着主，能够让神得着满足。不管在任何的情况的里面，痛苦的情况里面，不管是在这个遭灾的情况里面，在被掳的情况里面，甚至于怎么样呢？甚至于在一个这个人看来是不可能有这么傻瓜的人在山上去找方舟的这种情况的里面，他们都顺服神。就证明他们心中有的是神。今天想想我们想做什么事啊？我们什么事不想做啊？神喜欢的事情不想做啊？这个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拼命在那边在那边做，那我们心里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到底被什么东西来代替呢？到最后神就跟以西结说，你要向以色列家说，回头吧， 你要向以色列家说，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但今天一个问题，我常常跟人家交通，人家说，哎，大爹，我们现在回得了头吗？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回得了头吗？就算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也可以像丹以理一样立志过简朴的生活，荣耀我们的神，不容这些东西来玷污我们。我说耶稣来到世界上活出一个真正最简朴的生活，我们还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真的靠得住，愿意这样，至少愿意。今天有很多人连愿意都不愿意，我们怎么不可？我们怎么可能不把这个世界的加深接到心里来，成为我们一生所追求丢不到要遭遇灾难的这样的一个祸源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起立祷告。